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马太福音26章36到46节。马太福音26章36到46节，我来读。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住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那卖我的人进了。”阿们。耶稣知道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提前告诉彼得在内的门徒们多么脆弱的存在。然而门徒们保证说，背叛耶稣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即使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会和主同死。门徒们反过来证明他们还没有放弃对耶稣作为弥赛亚、华丽的登基为王的梦想。即使门徒们无法展望未来的情况下，开了死，神的时候到了，耶稣就走向了十字架。与耶稣同甘共苦的门徒们，没有记录下关于耶稣平时喜欢吃什么食物、喜欢什么花等耶稣的爱好和琐碎的日常生活的记录，反而他们记录下了耶稣凌晨天还没有破晓或结束一天的日程之后，为了祷告另寻幽静之处，在做重要的事情之前常常祷告。马可福音记录着次日早晨天微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路加福音记录着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的内容，和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然而今天主祷告的本文和平时的祷告不同，记录和今天的本文同一事件的路加福音22章44节，见证耶稣祷告的样子。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即使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圣子神，是和人一样有着身体和细胞的人，他同样可以感受到人所能感受到的所有的感情，悲伤、痛苦、喜乐、饥饿和疲劳。耶稣将面对我们无法想象的十字架的痛苦，祷告时流下的汗水化为雪点掉在地上。如此要承担的十字架之路是非常恐怖和艰难的事情。 道成肉身的圣子神为人被人杀害的过程是非常令人苦恼和忧伤的过程。在那危机的瞬间，耶稣和门徒们一起登上了克西马尼的山坡。克西马尼是榨油的矿子的意思，因用在橄榄山长成的橄榄树榨油，因此而有这样的名字的缘由。清静和寂静的克西马尼，克西马尼园是耶稣和门徒们经常去的地方。前往克西马尼小山的主给八位门徒指定了一个地方，然后带彼得、雅各和约翰再往前走，然后让三位门徒要进行祷告，托付门徒要进行祷告，之后和三位门徒去了大概距离可以扔一块石头的距离而祷告，知道即将到来的面对的羞耻和耻辱的与神断绝的痛苦。耶稣把脸伏在地上，伏伏在天父面前祷告。犹太人的祷告方法是经常站着举起双手祷告，或者跪在地上祷告。耶稣背十字架之前，全身和灵魂感受到悲哀、恐惧和痛苦，以谦卑和绝对顺服的表现，将来将脸伏在地上恳切的祷告。主恳切的祷告之后，来到三位门徒所在的地方，结果门徒们睡着了。耶稣嘱咐彼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对于门徒们的状况，耶稣感到惋惜，他们肉身内心愿意，身体却软弱。即使耶稣希望门徒们和耶稣一样以同样的心情祷告，但是门徒们却没能摆脱困倦，沉沉入睡了。在门徒们看来，他们可能已经做好了与主同在的准备，但他们的内心和身体却处于软弱的状态。去祷告的主再次来到门徒们身边的时候，门徒们却在睡觉。第43节，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翻译成困倦的单词意思是承担担子或者往下压的意思。俗话说，世上最重的是让人入睡的眼皮。与门徒们的意志无关，他们因着肉体软弱、肉体的疲劳、精神松弛以及属灵上的懒惰而眼皮沉重。门徒们在睡觉的时候，加略人犹大等一群人为了杀死耶稣而拼命行动。但在耶稣一生中最艰难的瞬间，主曾恳切地嘱咐他们要警醒，但门徒们却无法战胜。耶稣明知门徒们软弱，但是却仍然在叫醒门徒们的原因是什么呢？与其说是为了得到门徒们的帮助，不如说他想要教导门徒们如何祷告。第三次去祷告的主又重新回到耶稣门徒们面前，看到门徒们睡着了，就说：“睡觉安歇吧。”被恐惧和烦恼包围的主，他因为借着祷告得到了可以走向十字架的力量。因为他在祷告之前内心非常痛苦，甚至想死，但在祷告之后内心得到了安定，得到了平安。当我处在痛苦当中的时候，最能安慰我的人是谁呢？就是和我正在经历困难的我一起祷告，并且和我一起哭泣的人。但是与我在一起与我哭的人，我能够通他们得到安慰，但是更大的安慰是与我同样的心情恳切地为我祷告。以我的心情祷告，那祷告带来的安慰是无法比拟的。是否有人在痛苦的现场有人与你同在过呢？ 是否有人曾经与你有同样的心情而祷告呢？通过祷告，如果经历过绝望变成喜悦，叹息变成愿望，那么忧伤变为感谢的话，就可以以同样的心情为其他人祷告。有一天，孙子问爷爷：“爷爷，白狗和黑狗打架的话，谁会赢呢？哪个狗会赢呢？”爷爷回答说：“平时你喂的好的狗会赢。”如果你能够通过祷告把绝望、叹息和忧伤变成喜悦、愿望和感谢的话，那么我们平时为了属灵的健康，就要好好的喂养、精心的呵护。主和门徒们一起登上克西马尼园，对门徒们说要警醒。这个动词是现在式动词，意思是持续的要在睡梦中醒来，一直醒着，不是在肉体上从睡梦中醒来，而是小心翼翼的要警戒着周围，不要在心理上陷入怠慢，要觉醒，就像为了防止小偷要醒着一样。意思是不要掉入魔鬼的诱惑，要坚守内心。等待新郎的十个童女当中，有预备了灯油的五个童女和没有预备灯油的五个童女。我们所领悟到的教训就是要警醒，要警醒，就是要清醒的预备好油，预备充足的油，因为新郎有可能会来晚，所以要做好准备。神的国虽然会迟延，但是我们需要坚守，直到这个国临到，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如果说苦恼的日子、等待的日子在延迟，苦恼临到我们当中，就需要我们坚守内心，需要忍耐。通过礼拜和默想话语、祷告和服侍，要把我们的信心变成具体的现实，这就是警醒的信仰生活。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生活有可能成为习惯，拘泥于形式，有时会失去生命力。我每天都会问我自己一个问题：作为基督徒的我，是否均衡的每天在做礼拜、默想话语、祷告和服侍呢？有一天发现我自己没有集中在礼拜当中，在礼拜当中胡思乱想，有的时候在祷告读经成了义务，有的时候在晨祷的时候呢，似乎在整理思想或在计划。因此我开始问自己，每一天开始问自己，为了守住自己而提出问题。作为牧师以先，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需要自问我自己。如果一个演奏家说，一天不练习我会知道，两天不练习妻子知道，三天不练习听众可以知道，所以他说他每一天练习。可是如果有一天我没有每天默想话语，不祷告，好像装作圣洁，装作虔诚，有可能欺骗自己，也欺骗他人，那是失去了生命，有可能成为败子。所以每天需要警醒，每天要为了体验神的爱和神的存在而需要不断的警醒。在克西马尼园未能警醒的彼得，通过彼得前书当中说，劝勉大家，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警醒意味着以正确的心态和沉着的心态。谨慎是指不是根据环境而动摇，是要抓住内心，要谨慎。彼得劝勉说，越接近最后，越要单单仰望耶稣，不要动摇，不仅要祷告，还要抛弃无节制的生活，要保持清醒。 另外他还写道，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把魔鬼比喻为饥饿的狮子，强调撒旦的诱惑很强。吃饱了的狮子不会打猎，狮子只有在肚子饿的时候才会打猎，但魔鬼总是像饥饿的狮子一样四处的寻找可以吞吃的东西。以怀疑、对立、竞争和不和睦、委屈和安逸，以此来填饱自己肚子的人，这就是魔鬼。所以彼得劝我们要打起精神，警醒祷告。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最艰难的瞬间也回到祷告的位置上，是为了教门徒们祷告。在最困难的瞬间，耶稣去了客西马尼园。在路加福音22:39当中，证明耶稣是按照习惯去了客西马尼园祷告。耶稣按照习惯去了橄榄山。生活当中养成好的习惯，养成好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形成规律性的运动的习惯，健康的饮食习惯，正确的睡眠习惯，以及安全的驾驶习惯等好习惯，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样，在属灵生活当中，虔诚的习惯对我们的灵魂至关重要。用心灵和诚实礼拜，礼拜成为习惯，让礼拜成为生活，让生活成为礼拜。爱人如己的习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感恩的习惯，对我们的灵魂有很大的益处。可是要回顾一下，是不是有习惯性的抱怨、习惯性的绝望、习惯性的把握比如错误的环境，要看一下是否有这样的错误的习惯。也要看一下，也要查看自己是不是有习惯性的自暴自弃，习惯性的过批评的生活。耶稣照着习惯祷告，主在2000年前劝门徒们，还有生活在2020年在线上8月最后一个礼拜的我们，主也告诉我们要警醒祷告。圣灵告诉我们，不要让灵魂沉睡，不要阻挡圣灵的工作。主今日通过圣经也告诉我们，不要任由我们被世俗的价值观所动摇。但以理有祷告的习惯，因为他知道为了杀害自己而形成了诏书，上面已经盖有了印章，但他依然与平时一样，每天3次打开窗门，向着耶路撒冷祷告。然后在那个有可能被杀害的紧迫的情况下，他也向神献上了感谢的祷告。使徒保罗有赞美的习惯。有一个主人，他利用占卜的仆人挣钱。保罗因为治好了这个仆人，主人再不能通过这个仆人赚钱了。生气的这个主人诬告了保罗，保罗戴上了手铐和脚镣，被关在监狱里面。深夜他开始祷告和赞美。使得保罗通过提摩太前书4章劝勉说，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现在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不安的环境当中，不仅个人、社会、国家也比较困难，整个地球村也处在这样的困扰当中，教会共同体也同样处于艰难的时期。但是不能因此就让我们的属灵生活变得懦弱，不能让我们沉重的眼皮把我们的灵魂睡下，即使死亡临到了鼻尖，也要一起祷告赞美，正如信心的前辈一样，我们也要随着习惯，要锤炼自己，达到虔诚。 主向神祷告说，愿这杯远离我。但在克西马尼园，耶稣的祷告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愿神的旨意成全，愿顺服神的旨意。因为他知道只有通过十字架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如果不通过十字架就不能够成就救赎。主知道若不通过十字架就不能完成救赎。耶稣知道在十字架的苦难之后才有复活的荣耀，只有通过十字架的苦难才能够完成神拯救人的计划。然而我们祷告的时候并没有像耶稣那样，有的时候为了要成就自己的计划不断的祷告，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祷告，好像连天国的宝座也在动摇。但是这样想实现的我的计划，我的想法是完全的吗？创造天地的神的计划和想法更完全吗？我的计划有可能是让我更久、更安全、更高级、拥有更多。我的计划有可能是要让我和我的家人吃得好、穿得好、睡得更好。我所定的定义，我所认为的公义是软弱而且变质的。最软弱的存在的我，有限的存在的我，不能够放下这一切，只是想实现它，以至于我的祷告好像威胁神。但神的计划，因为爱神之人如同最终魁首的我们，拯救罪人之中魁首的我们，使徒保罗通过罗马书五章这样强调，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他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和拯救我们的神成就和平之路，是告白我们是罪人，告白我们是软弱的存在，告白是需要坦诚的告白。耶稣也呼吁了他的痛苦，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应该祷告的我们就没有祷告，有的时候是在寻求自己的私利，有的时候并没有坦诚的祷告，或者是祷告过于保守，进而怀着能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我们的决心感动神，有这样的骄傲之心，想和神进行交易。但这种祷告不是主所教导我们的祷告。主在离开之前，直到最后的一刻，我们看到他都想教导门徒们祷告。那我们应该如何祷告呢？可能从开始就顺从神的旨意祷告吗？只有像耶稣一样，在神的临在面前，站在神现实里面才可能。记得有话语说，通过我们的吸气和呼气，圣灵在我里面帮助软弱的我。在我们不知道应当如何祷告的时候，圣灵用无法诉说的叹息亲自为我们祈求。在神的临在面前，最先应当做的就是像耶稣那样对自己更坦诚。耶稣受到恐怖和烦恼的困扰几乎要死，却没有用变质的声音来说谎。汗珠如大雪点滴下来的程度，如实地表达出了他的痛苦，不断呼求的痛苦，如果可能请收回这杯。同样，我们也可以如实显示我们软弱的样子，正如年幼的孩子如实向父母提出要求一一祷告一样，子女们 直到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不断向父母提出要求。耶稣祷告说，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的祷告内容，使浓缩了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献上的彻底的祷告。主并不是只用一句话就结束了祷告。同样，我们的祷告也可以说，主啊，太害怕了，很不安，很孤独，太痛苦了，要死了。也可以持续的如实的向神诉说，正如年幼的孩子向父母提出要求，如实持续的尽心诉说的时候，某一瞬间我们与主形成了亲密的关系。比我的呼吸更加的在近处为我祈求的圣灵，借着圣灵的帮助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进一步做出觉知的祷告，顺从的祷告。当苦难和危机临到我们的身体和灵魂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允许我们面对苦难和危机是神的旨意，就会更容易忍受。然而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时而苦恼，时而沮丧，时而灰心。你必须为沮丧、恐惧、痛苦的心而祷告。到什么时候呢？直到苦恼、恐惧、痛苦的心消失。我不知道需要多长的时间，但是当我们用我们的情感和理智诚实的祷告时，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借着接受神旨意的决心的祷告引导我们，就像我们的主说，起来我们一起去，我们也可以顺从神的旨意而祷告。可以说这就是穿越了赋予我们每一个人的十字架。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当中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若不通过十字架，就无法获得永生。不经过十字架，就无法见到神真正的平安。背负十字架是非常痛苦艰难的。即使我们现在不明白，只要我们遵行神的旨意，就会有永生。在新冠大流行当中，最感染的恐惧，对疫苗接种的担忧，由于大流行而要做的事情，世界各地发生的自然灾害，以及来自一个自由受到压制的国家的消息，都使我们内心更加焦虑。为什么神让我们面对如此艰难的境界？有可能会问这样的问题。或许要通过今天的情况唤醒我沉睡的灵魂，给我的力量去提升到克西马尼园。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对于愚拙的我来说，我岂不是无法发现神的新计划呢？我相信如今的情况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无法理解的神的爱。正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我想主是允许现在这个情况发生，是为了我们上升到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程度。不知何时结束了，闷热的夏天已经过去，秋天已经来到，第二学期的各种活动从九月份开始，从青壮年的教区到教会学校的各班聚会，虽然是通过 SNS 聚会，但希望秋季一学期是我们一起祷告，彼此分享敬虔的习惯，经历成全神旨意的恩典的一个学期。正如耶稣通过祷告成就了拯救人类的奇妙的工作，我们必须摆脱沉重的焦虑、忧虑、绝望和孤独，一起来到克西马尼园来祷告。 在那里祈求神的旨意得以实现。是徘徊在绝望和抱怨的座位，还是一起去克西马尼园祷告，需要我们自己来决定。我希望这一周我们都来到克西马尼园的这样的地方警醒祷告，不至于让主感到孤单。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克西马尼园，主祷告，汗珠如大雪点，门徒却在同一个地方睡着觉，不能清醒。在克西马尼园，主献上了顺服的祷告，在同样的时间，门徒们只留下了羞愧的记忆。门徒们在克西马尼园虽然身体与主同在，但他们的灵魂睡着了。主教导说，除了祷告之外，没有其他可以获得永生的方法，但门徒们不记得了。所以我在我应该清醒的时候，灵魂在沉睡。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荡，在寻找可吞吃的人。感谢神通过今天的话语，让我回顾自己作为基督徒是否依然没有警醒。正如主在克西马尼园借着祷告的力量走向十字架，让我每个人和信仰团体的成员都能够形成祷告的习惯。所以这个秋天，让我们体验到人生当中最美丽最强大的属灵成熟的恩典。正如摩西所言，人生可惊夸的不过只是苦难和悲伤，人生非是的祷告。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人生道路是一条苦难和悲伤的道路，在全世界都在经历同样苦难之际，愿这个苦难生忍耐，为了更好的承受这一切。让我们一起上克西马尼园，愿通过这个时间让我们能够领悟到希望我们知道的部分。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主啊，求你赐予我们与慈爱的神亲密接触的恩典。神赐下他的独生子，使他背起十字架来拯救我们，成为耶稣基督，以及仍然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代求的圣灵。愿我们每一天的日常都享受用心灵和诚实献上礼拜、默想话语、祷告和服侍，过着均衡的信仰生活的恩典。所以让我们作为信实的基督徒，看顾周围有困难的人，为了邻舍的痛苦而祷告。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